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统计，他的统计表示哦，我们在生命的前面18年里，如果我们生长在一个还算小康而且非常正面的家庭里，那么我们会听到几次像是不行这种禁止式的表达。你知道数字是多少吗？这个数字是超过148000次。如果你幸运一点，大概也会在你人生的前18年听到100000次或者是50000次这种不行、不可以、禁止式的说法。但是无论多少次哦，这些说法都会在我们心里烙下一些痕迹。而且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在同样的这18年，你觉得我们会听到多少次或者是多少机会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能够尝试的，能够去拓展我们生命边界的，关于这些说法你觉得你会听到几次呢？我猜这种容许式的语言一定比禁止式的语言少非常多，那个比例是极度不对称的哦。然而不管你的主观感受是如何，当我们成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的复制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信念，我们多数时候也都会去说那些不可以、不行、不要这种禁止式的说法。然而呢，我们却很少告诉别人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尝试，或许怎么样做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我常常说，我们的语言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的信念。你要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很困难，但是你要他调整语言是相对容易的。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当我们开始改变了语言，我们的信念就会随之而调整。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经常觉得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不管你的客观条件是如何，快乐总是在你心中很难形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常说这些禁止式的语言，禁止到后面，其实你也禁止了自己有快乐的可能性。在你眼中看到的所有的事情，你几乎都容易蒙上一份负面禁止的色彩，而很少回到真实中立的角度去看到它的可能性。所以呢，有很多心理行为的延伸研究也都呼应了这件事情。有个研究就说，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大概会有77%的比例是负面的，是适得其反的，而且是对我们不利的。同时呢，医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所有的疾病当中75%几乎都是自己引起的，尤其是自己的情绪。所以如果把人的心智运作来类比成城市的运作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城市好像中毒了，好像里面有些 bug， 而我们从来没有去 debug 过，我们只会在最终的结果，在使用的终端一直觉得这个城市不好用，一直在嫌弃这个城市。可是麻烦就在于，当你嫌弃了你的城市，其实你又再一次的强化那些禁止式的语言。所以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当中压力很大，情绪的品质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你急着找药方、找解方之前，其实你要先去检查自己的信念，好好的觉察到底在自己的心里吸收了哪些其实对自己生命一点都没有帮助的信念，而且这些信念通常都是禁止式的信念，就是那些不行、不要、不好、不可以。我自己在个案教练的过程当中，我就遇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子哦，他平常呢跟他相处、交往、聊天、说话都很愉快，可是你只要一认真的跟他谈一些特定主题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他说来说去说不到主轴跟重点，你听来听去其实会处在一种一头雾水，你到底想讲的是什么。这样的状况带给这一位学生的影响就是哦，他也觉得很挫折、很困扰，因为好像大家都可以跟他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但是他却无法跟任何人进行进一步的深交。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无论是在表达还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的思考或者是他前面谈 A 后面谈 B 那个轴线是跳来跳去的，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抓住一个核心去了解他。他可能谈完了所有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想到的东西，但是你很难整理出一个属于他的看法，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在这样的表达惯性底下，其实也反映了他在做事上面的风格。他就是哦， 经常会很紧张、焦虑、担心自己是不是挂一漏万，结果呢，搞得非常忙，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可是每经过一段时间回头来检查，都会有一种空虚寂寞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好像他只是很忙碌，但是说不上来自己究竟累积了什么，那更不要说自己得到了什么。其实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用意志力逼迫自己要专心、要聚焦、要有主轴，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这样子逼迫自己，你用正面表达告诉自己还算好的，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告诉自己的内在语言都是不要分心、不要扯开话题、不要东、不要西。听出来了没有？那个不要、那个不行，是不是又再次重复自我强化那些禁止式的信念？所以呢，我在做个案辅导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无论你在跟别人说话，还是你在独自一个人想事情的时候，你习惯先使用一个发语词，那就是我真正想要说的事。比如说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又开始东扯西扯了，那这个时候他都可以把自己踩个刹车，然后马上接那一句话，叫做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对你很在乎，我真正想说的是今天中午我想要吃日本料理，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哦。他就发现哦，当他开始在语言上面去有意识的加入我真正想要说的是，他感觉到哦，自己好像能够更容易的更专心、更聚焦、更有主轴，在别人跟他互动的时候也能够更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同时之间他也感觉到跟别人真正的关系有切实的建立起来，而不再只是停留在那种很表面上的打屁啊、聊天而已。更有趣的是哦，当他在心中也不断的反复这个信念，叫做我真正想说的是或我真正在乎的是，当他用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去思考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更能够聚焦在重点上面。比如说在工作上，他开始用这样的内在语言，他浪费时间的状况降低了，而他达成目标的无论是在效率还是完成度上都提高了。他就觉得很神奇哦，他就想说我过去用尽各种方法要自己不要分心都是没有用的，那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个内在的提示跟外在的语言就有用呢？其实也呼应了前面说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信念真的很难，你要用意志力逼自己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真的很难，但是呢，你开始去调整一个简单的，无论是往外说出口的还是内在告诉自己的语言，其实这是相对容易的，你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就可以了。可是你开始做了这件事情，你的思维和行为就开始会有一个聚焦的主轴，而当你在思维跟行为有聚焦的主轴，这个行为创造出一个更确定的结果，它就会反过来强化那些对你有帮助的信念。所以或许你也听出来了，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容许。其实关于信念会怎么影响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场景，这样的讨论真的非常的多。那当然了，如果你在面对自己生命的过程当中，你想要更大的自在，甚至于进一步面对生命的风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化阻力为助力，那这就是嘉玲老师的线上课程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会带给你的帮助。我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分享的内容，只是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当中谈到信念的认识跟自我调整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品质更好的话，欢迎你加入这门线上课。尤其是哦，这门线上课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在4月15号的晚上12点之前有1399的优惠，你加入了吗？如果还没加入的话，请你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哦。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我都希望你能够过上一个更好的人生，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支持。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如同今天提到的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4月15号的晚上12点之前仍然有1399的优惠，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 相关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期待你的加入，也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